欢迎收听历史无间道第61集。靖康二年3月底到4月初，我们这些被俘的赵宋君臣、宗室后妃，连同宦官宫女、昌幽工匠等不下10万人，先后分成7批被押解北上，一路上遭遇的凌辱折磨一言难尽，很多人死在了半道上，其中就有饿死的燕王赵宇、绝食而死的将军张叔夜，以及投水自尽的钦宗皇后朱氏。我随钦徽二宗先是被押到燕京，后又迁徙中京，并于第二年8月被迁至上京。金太宗把徽宗封为昏德侯，把钦宗封为重昏侯，以此羞辱赵宋皇帝。那些日子里，我们与故国音讯阻隔，根本不知道傀儡张邦昌只当了33天皇帝就迫于朝野压力自动下台了。而康王赵构也于靖康二年的5月初1在应天府即位，并改元建炎。直到一个极其偶然的机会，徽宗从一张包回乡的黄纸上看见了建炎的南宋年号，才知道自己的第九子赵构已经成了新的大宋天子。徽宗悲喜交加，激动不已。他不但相信儿子赵构能够重整大宋河山，也相信自己最终能够回归故国。因为回乡就是回乡，他觉得这是天意。可是这个天意到头来也只是徽宗的美妙幻想。因为我们的高宗皇帝赵构自从登上宝座后，唯一盘算的就是如何与金人妥协议和，从而保住自己的天子富贵，而不是光复河山，迎回父亲和兄长。可对徽宗来说，大宋国祚的延续无疑为绝境中的他带来了一线希望。他以为大宋已经有了和金国重新谈判的筹码，遂草拟了一份新的合约，并命我加以修改润饰。那一刻，我蓦然看见有一道微光从我那幽暗无望的囚徒生涯中闪过，就是这道微光照亮了我生命的出口。我紧紧抓住这个机会，在徽宗原意的基础上对合约大加修改和润饰。于是在最终的定稿中便出现了一个事关宋金两国关系的全新提法，南自南，北自北。这个提法所传达出的与众不同的立场和理念，立即引起了金国高层的兴趣和关注。完颜宗翰看完之后，结合当初的那封公开信，终于意识到这个秦桧绝非庸才。他预感到在未来的两国博弈中，这个秦桧很可能会派上大用场。宗翰立即召见了我，大表赏识之后，赐我钱万贯，绢万匹，并引荐我觐见了金太宗。金太宗也对我表现出了非同一般的青睐，一番客套和叙勉之后，又把我介绍给他的弟弟完颜昌，让我在他的帐下供职。我知道这是金国皇帝要对我进行观察和考验，以备必要之时委以大任，所以我拿出了比当初在宋廷时更为巨大的热情和敬业精神，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似乎要到好些日子之后，我才会在夜半梦醒的时候突然间心惊不已，汗流满面。至今我犹然记得那些夜晚，我蓦然翻身坐起，长久地凝视着床前那一地惨白的月光，恍惚不知自己是谁，此地何乡，今夕何夕。我不停地问自己，我怎么突然就走到了这一步？一个典型的背叛国家的行径，为何竟被我自己解读成了新的工作岗位？从一个赵宋忠臣到一个金国鹰犬的角色转变，为何会如此不着痕迹，轻松自如？这一切为什么发生得如此自然，以致连我自己都毫无察觉？想象中的那些彷徨、犹豫、痛苦、挣扎、焦灼不安、自我分裂，为什么居然都没有发生？我为自己的悄然蜕变 而悚然心惊，并且百思不得其解。
终于有那么一天，仿佛是电光火石的一刹那，我恍然大悟，原来这一切早就发生了。我不得不承认，我对自己的了解事实上远远滞后于我对自己的天赋。也许就在完颜宗望第一次兵临汴京城下，而我一边看着手鼠两端的钦宗皇帝，一边心寒不已的时候，这一切就已经注定了。
或者稍晚一点，随着忠臣李纲一次次遭到掣肘、排挤和陷害，而我对时局的勘破也日渐透彻的时候，亦或再晚一点，当汴京在金人的蹂躏下变成一座地狱，而我则痛切地发现世上没有任何一种东西比和平更为宝贵的时候，还是一直到我成为金人的俘虏，失去了一个人最起码的自由与尊严，我只好告诉自己要不惜代价自我拯救的时候，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既然世界早已不是当初的世界，那我当然也早已不是原来的我。从建炎元年12月开始到建炎4年之间，金人对南宋发动了全面战争，试图趁赵构即位之初立足未稳而一举将南宋吞并。金军数度大举出征，长驱南下，兵锋所及之处，北自黄河，南至江淮，东起齐鲁，西至陕西的南宋大片国土纷纷沦陷。金人甚至一度深入江西、浙江等地。高宗赵构在金兵的追击下一路仓皇南逃，先是从扬州逃到镇江、江宁、杭州、越州、明州，最后又东逃入海。金国四太子完颜宗弼以锐不可当之势在其后穷追不舍，甚至以舟师入海追击了300里，但是宗弼孤军深入，而且暑热将至，终究不敢恋战，遂于建炎四年三月撤军北还。与此同时，进攻中原的其他各路金兵虽然攻城略地，所向披靡，但是也遭到以宗泽、韩世忠、岳飞等将领为首的南宋军民的顽强抵抗。金军战线过长，兵力分散，不但其强大的攻势不能持久，而且无法在其所占领的城邑长期立足。金廷很快便发现，这广袤的占领区和众多城邑逐渐变成了他们的负担，他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所收获的利益却根本达不到他们的预期。金人终于意识到，要单纯依靠战争手段在短期内灭亡南宋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他们不得不谋求新的对宋战略。首先，他们再度采用了以汉制汉的策略，就跟当初扶持张邦昌建立大楚政权一样，于建炎四年九月扶立元宋朝济南知府刘裕，在河北大名府重建了一个傀儡政权大齐，以此统御山东、中原和陕西等地，消灭两河一带的抗金力量，并进而威胁南宋。走完了这一步，金人接下来要实施的就是以和易佐攻战的对宋新战略，而我秦桧则当之无愧地成为了他们这一战略的最佳执行人。于是自靖康二年到建炎四年，从大宋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三年多的我，就在这微妙的历史时刻重新粉墨登场了。建炎四年下，我以军事参谋兼随军转运使的身份，随同完颜昌南下围攻楚州。这一次南下，我已经肩负了一项特殊而重大的秘密使命。换句话说，从跟随完颜昌的大军开出上京的这一刻起，我便正式走上了一条从金国朝廷直通南宋朝廷的无间道。金国高层决意将我作为一枚钉子，悄悄钉在南宋王朝的心脏上。我的使命便是利用此次随军南下的机会，以一个掩人耳目的办法脱身，然后潜回宋廷，并尽可能打入南宋的权力中枢，最终全力以赴
配合金国以合议做攻战的新战略。当然，我并不完全是金人手中的提线木偶。我之所以接受这项使命，固然有一些迫不得已的因素，但是最主要的是，这项使命与我南自南北自北的想法完全一致。所谓南自南北自北，顾名思义，就是南方归于南宋，北方归于金国，也就是南宋承认中原地区业已沦陷的继承事实，以退守半壁江山为代价，换取宝贵的和平与休养生息的机会。而金国则放弃以武力征服南宋的企图，换取宋廷向其纳贡称臣的实惠和利益。当然，如果有机会的话，南宋还是要尽可能通过外交手段收回中原的失地。我这个南北分治的主张之所以能够成为此后宋金两国合议的理论基础，而且成了日后我与高宗默契于心的一贯政策，正是因为它符合各方的利益。我不敢夸口说宋金两国从此便能化干戈为玉帛，但最起码未来的南宋因此而获得了20余年的短暂和平。当然，我并不能因此否认我辩解投敌的事实。历史无间道，作者王觉仁，演播塞尔德里，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